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今天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挺长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应该大家一起来读，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我们把复活节当时的主日所发生的事情啊，能够详细的读一遍。其实作者啊，约翰呢，他是在四个福音书当中呢最仔细的，而且也是最细腻的呢，把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了下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用一点点时间一起来看啊，约翰所记载的在当天复活节的当天，从早上到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你所配得的敬拜和赞美，因为你是那复活的君王，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歌颂赞美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复活的主日里面，要一起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回顾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主，我们也谢谢你，我们相信你的圣灵要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也再一次给我们鼓励，再一次给我们安慰，再一次给我们提醒。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复活的这个真理里面，得着我们生命的盼望，得着我们更新的能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刚刚呢读完了这一段那么长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可以看见的是，那里呢，如果我们主要的啊很大的分段的话呢，就是第一节到十八节呢是讲到早上发生的事情哈，天还没亮的时候呢，抹大拉玛利亚呢就出门了啊，早上那一段一到十八节啊，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十九节到二十九节呢就讲到了晚上，那晚上发生的事情，还有呢第二个主日，就是八天以后，就是那一天复活之后，那个时候是七日的第一日，然后再过了下一个主日就是第八天啊。所以呢，第十九节到二十九节呢，就描述了啊，描述了晚上还有之后啊，之后的那个星期日啊，向多马显现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见呢，整个啊，整个记载呢，是约翰他很仔细的想写了。记载着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呢，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玛利亚呢，似乎她呢，可能啊，这里写的在约翰记载里面写的，她一个人跑到坟墓那里去，而她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她看见墓门已经是打开了，然后她就跑回去告诉门徒。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在这么漆黑一片的时候啊，经文告诉我们那时候还什么天还没亮啊，那里呢其实呢在罗马人分时间的时候呢，他是把它分成四更啊，然后在最后的一更呢，第四更的时候呢，就是在啊凌晨的三点到六点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呢是天还没亮，是在整天里面是最黑的时候，玛利亚呢他就出发了啊，他就出发跑去坟墓那里，想要来帮耶稣啊。那时候他们是想要去帮耶稣来高抹他的身体。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其他马太福音书里面也记载着呢，是什么？因为当时呢怕有人来偷耶稣的尸体。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也记载着，他们是把那个门啊，那个坟墓的门呢，就是用一个石头挡住的，而且还是把它封起来的。当时呢，在那里呢，他们是派了一些的啊军兵呢，在那里守着。所以那时候他们其实呢。玛利亚在那里等候的，她把她放入那个坟墓，然后呢，那也知道啊，也知道了那里啊是在哪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啊，是不是玛利亚去错了地方？啊，是不是她找错了坟墓，所以她看不到啊，看不到耶稣？但是我们很清楚，抹大拉玛利亚是其中一个妇女，一直的。留在耶稣身旁最久的那一个，所以我 玛利亚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选择显现的啊，第一个人。世界上谁是第一个见到复活的主呢？那这样子一个人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他会蒙耶稣基督所拣选，让他成为那一位第一个看见他复活的人？那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着抹大拉玛利亚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只鬼，然后教会传说呢，他还没遇见耶稣之前，他是个妓女。所以换句话说，他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或者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抹大拉玛利亚呢，都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人，是人想要避开的。而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这样子的人是禁止他进入任何的宗教场地的。但是上帝竟然拣选这样子的人去见证他爱子耶稣的复活。其实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难道是错了吗？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要代表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然后玛利亚他是否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最好的代表，代表了世界的罪人、世界的不堪、世人的那一种不能够与神同在的那一种的污秽？当他被耶稣所接纳洁净了，当他被拣选了，也同样的证明了耶稣所教导的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是为了罪人而降生，也是为了降临罪人而死，也是为了罪人而复活。所以清早，一清早玛利亚呢就到了坟墓里去。你看一个女人摸黑的到一个这样子一个恐惧的地方，我们看在他去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心里是有很多的担忧，也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忧伤。你看一个人会这样子的跑去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动力驱使他愿意这样子的去？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他的心被一个动力所驱动。玛利亚在去到之前呢，在福音书里面呢，其他也记载了，他是担忧着，哎呀，这个石头啊，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一个啊图画呢，这里呢，让大家看到的当时啊，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坟墓的那个样子是什么的？他们的坟墓呢，大部分呢都是这样子，在山洞里面啊挖出来的一个洞，啊，不是在我们啊。我们中国人所啊习惯熟悉的是在地底下啊，在地下面，而是这样子的一个山洞里面的。那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去参观的那一个传说的那个，它这一个啊，只是来让我们看见当时的坟墓啊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块石头会成为那个墓的门，然后里面呢，他们就在那个洞里面呢挖埋一个好像一个木头，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台子，或者是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槽，然后把尸体呢就放在那个槽里面，然后在这里呢就放在那里让，然后里面其实呢还挺有地方呢，让那些家属呢能够进去啊，能够进去那边纪念他们啊去世的亲人。那在那里这个地方呢就会放着尸体，而尸体呢会放在那里呢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等尸体的那个全腐烂了之后呢，过了差不多一年呢，他们会再去这个坟墓里面呢把他的骨头啊，把他的骨头呢捡起来放到一个陶瓮里面啊，然后一个小小的那个那样 而我们也知道那是一个新的啊，一个没有人用过的一个坟墓啊，是一个啊财主啊，他把他的坟墓来让耶稣来使用。那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看不见啊，他说看不见了耶稣的身体，墓门已经打开了。玛利亚呢，她到那里的时候，她真的是没有想象得到她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她就怎么样跑回去啊？第二节到第四节让我们看见她跑的回去呢，告诉了啊，就告诉了门徒啊。那里写的说，她跑回去告诉了彼得，还有什么？还有耶稣所爱的。那我们知道这里呢，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其实就是约翰他自己啊。约翰他自己，他们两个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跑着，就跑着到这个啊坟墓那里。那上面也描述着约翰呢，他跑得比彼得快。然后呢，我们相信玛利亚可能就跟在后面了。但是当他们两个很快的跑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你看约翰很仔细的描述的他们啊，他怎么样？约翰他先跑先到，然后彼得才到。然后约翰到了之后呢，他就站在门口望进去。我们可以从这一些的描述，可以从这一些的，也是可以更多的来理解我们常说到的约翰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可能是比较温和的，比较谨慎的。所以他就站在门口呢，就望进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当彼得赶到一赶到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冲进去了啊。那我们有些人说啊，是什么啊？彼得会欠啊，会比较厚道啊，或者约翰先到，有没有什么啊属灵的啊？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层面呢？那我们相信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约翰呢是比彼得年轻的，所以很自然的，约翰会比较快的到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他呢什么啊，不要灵异的来解经啊，灵异的来理解说啊，怎么样彼得啊，就是啊，约翰他是比较热心、比较爱主的、比较快的啊。这我们不用这方面的解释，那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很自然的是约翰年轻，他跑得比彼得快。然后呢，玛利亚她是个妇人，她可能就慢慢的啊，她走的没有他们两个人更快啊，所以她就在后面也慢慢的跟来了。而彼得当他们看见了坟墓里面的情况，那他们就望着啊，就看进去。约翰先到了，在墓外面看进去，看到的是一块的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然后彼得随后跟到的时候，他就进去了墓穴里面了。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裹头巾也整齐的放在那里。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一个情况之后，他们就走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描述的是，当约翰看见了这个时候呢，第八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在这里呢，描述的是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约翰。这里描述的约翰，他看见就信了。但是第九节又描述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但这里描述的是约翰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的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看见的是那细麻布还有裹头巾还在那里。他看见他的主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他看见就信了。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的了解耶稣讲到的这个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呢，又离开了 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他们看见的细麻布的情况，也是描述的很细腻的地方是，这些细麻布呢放在那里，而裹头巾呢也是放在整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如果说是尸体呢是被人偷走的话，应该它是怎么样？整个啊、整个尸体连那个裹尸布呢都一起带走，因为他们赶着啊，不会在那边啊把那个裹尸布拿掉。如果真的要拿掉的话呢，他们也不能够像那个完整的这样子的裹尸布一样的，可能是需要把它裁开的。所以那个留在那里的裹尸布不可能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那样子的一个身形。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裹尸布的情形呢，就可以看见耶稣他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从这个裹尸布当中呢就是被释放出来的，而这个裹尸布呢是完整没有被破坏过的留在那里。所以复活的身体并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我们迟一点也读到了耶稣他能够穿越墙壁，他能够来到门徒们聚会的地方。那换句话说呢，耶稣不需要起来把那些裹尸布呢那取掉、然后才能够走出墓门。那我们也看到的是，我们常说这个妇女们所担心的墓门怎么打开，这个石头这么重，它怎么样的能够把它滚开来，而墓门是为谁而开的呢？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别人帮他开门就可以进到一个屋里，所以开这个石头的门并不是为耶稣而开的。耶稣不需要开门才能够出来，因为他已经不再受空间的限制了。而玛利亚他因为看见耶稣基督的死，他亲自的与送耶稣到了他的坟墓，对着坟墓坐着，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所以让他可能整晚也都没有睡觉，他一大早就起来了。我相信我们有失眠的弟兄姐妹们就能够体会到，当我们整夜无法入眠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些事情而焦虑而难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早就爬起来，很早就想去到我们所惦记的人，或者去做我们想要惦记的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是怎么样的爱着耶稣，在这黑暗的时候，她摸黑的就到了耶稣的坟墓。她虽然跑得没有约翰跟彼得快，但是当约翰彼得他们离开了之后，玛利亚仍旧的一个人的留在那里，她留在坟墓外面哭泣，他为耶稣而哭，就像基督为拉撒路而哭一样，都是因为爱。我们对主的爱有没有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什么时候因为爱主而哭泣了？我们感谢神，星期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受难日的默想，让我们在那个时刻里面思想到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所承受的痛苦。而我自己也看到那天也为耶稣的爱 而流泪。玛利亚就是这样子深深的爱着耶稣，所以因为他对神的爱，耶稣选择了第一个向他来显现。但是我们也小心，不要高举眼泪，不要认为啊，哭得最大声的就是对属灵的，不要认为啊，就是眼泪可以来等同于我们属灵爱神的程度。其实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眼泪呢，也怎么样，也让他模糊了他的视线，看不清楚。哦，原来这一个他以为是园丁的人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眼泪，不错，是说明他对主的爱。但是呢，他的眼泪呢，也让他看到他看不到他应该看到的。那所以当他看见那两个穿白衣的天使的时候呢，他以为他们只是常人，他就与跟他们对话，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的主。然后呢，当他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呢，那后面呢，耶稣来跟他对话，他却不知道这是耶稣。然后十五节那里说，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那时候他虽然听到耶稣跟他说话，但是呢，他却以为他看到的是那个看园的，是那个园丁。他因为在这悲伤的情绪底下，他似乎无法认出这个跟他说话的就是他的主。而玛利亚呢，就问他说：“你们如果这是园丁的话，有可能他是想的说，哦，有可能是这个新的坟墓才刚弄好，所以呢，还不适合用，所以可能呢，他们呢有人就把耶稣的尸体移到别的地方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就请你告诉我吧，我好去把它取回来。”他是很自然的、很逻辑的一个思想，因为他把它看成是那里的管理的园丁。当人过度伤心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可能呢，让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自己的视线被模糊了，而看不见真正来安慰我们的那一位主。很多时候我也看见，当一些弟兄姐妹在自己的悲痛里面，在忧伤里面的时候，他们似乎就把自己蒙在了他们自己的眼泪、他们自己的忧伤背后，而看不见、听不到原来耶稣基督一直的在身旁来安慰着他、提醒着他。但耶稣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虽然耶稣好像带有一点的带有一点点的责备的说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呀？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明白耶稣所说过的话的话，他就不会哭，他也不会在坟墓里面找他。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对他说了一句令他深深有体会的那一句呼唤。他跟耶稣讲完话之后，似乎他是转身又回去看着那个墓坟墓里面的。因为这里讲到的是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那个时候呢，他才又转头回来看着耶稣。那时候他才听见了这个用慈爱的声音呼唤他的，就是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好牧人知道他的羊，好牧人用名字呼唤他的羊。所以当耶稣说玛利亚，那时候他就忽然醒了，他就忽然发现 原来这一位他认为是园丁的，就是他的主，他的耶稣。然后他就用了，这里约翰说是用希伯来话啊，被他说夫子啊，拉波尼啊，当时他们用的亚兰文。然后十七节很让我们不理解的，耶稣就叫他说：“你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们的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这里呢，我们会觉得说：“诶，耶稣为什么呢？不让玛利亚摸他？啊，好像。”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当他见到门徒的时候呢，他还说让他们你来摸啊，也叫多玛，你摸摸啊，你让你的手指尝。为什么这里耶稣不让玛利亚摸他呢？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玛利亚，当他听到耶稣这样子呼唤他玛利亚，然后他意识到是自己的夫子拉波尼的时候，他可能整个人就趴在地上，然后抱着耶稣的脚，他可能就是整个人就抓住他，他好像害怕耶稣又要再一次离开，又要再一次不见了，紧紧的抓住他。这里不要摸我的意思呢，也可以改成不要拉着我不放，不要拉着我不放，也有一点像是提醒当时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搭三个棚子，我们就住在这里。”他想享受着与耶稣基督在那荣耀里，我们就自己享受就好了。在这里，耶稣提醒玛利亚的是什么呢？我的复活，我与你的亲密，不单单只是你自己一个人抓住就好，而是你要怎么样，要去告诉其他的人，要去告诉那些的弟兄。所以他不是说你不能碰我，你碰了我就不圣洁了，你不能碰，而是说你不要想要一直的保留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你的使命要去做，你还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哇，我想当耶稣说你要再去告诉我的弟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来看空坟墓也不理解他复活的意义的，还有那些在他被钉之后就四处逃跑的这些的门徒，但是耶稣却是怎么样的肯定他们呢？他们是我的弟兄。耶稣没有因为门徒们软弱而嫌弃他们、弃绝他们，而更加是再一次的肯定他们，他们就是他的弟兄，他们就是他所拣选要来把他的复活的大能见证出来的人。所以玛利亚当他真正意识到了他真正的生命被这一位复活的主所触摸之后，他马上的就跑去告诉了其他的弟兄，他们听了他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耶稣还是会责备我们的信心，信的是很迟钝的。所以接下来在十九节到二十九节的那一个记载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的是他是怎么样两次的到门徒当中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亲眼的来看见他是复活的主。他穿过了关闭的门来到了他们的当中，然后让他们来摸他，知道他是这一位已经复活的主。这里他特别的说你们，他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肋旁还有脚， 会有钉痕，这个是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会有的。但是耶稣没有说你看我的什么手和说错了，是手啊，肋旁，手跟脚，肋旁只有耶稣有的伤痕。所以在这里呢，他让他们看到的是他独有的伤痕，让他们去以人的软弱，以人的需要，耶稣来让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不要疑惑，让他们能够因为看见了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第一次可能就是只有十个门徒在那里，因为多马不在啊，然后呢犹大也已经离开，已经掉失。所以当他第一次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多马不在，多马听到了其他的门徒说话说的这个见证，他也不信，他也不能信啊。那我想呢，我们也不会太有什么权利去责备去说他们，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复活的信息实在是人的头脑无法真正的去理解的。所以当多马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知道耶稣虽然不在他们当中，但是当他第二次来到门徒当中显现的时候，他就直接的回应了多马的需要。他就跟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基督因为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需要，所以他亲自的以他复活的生命来到了门徒们当中，让他们能够看见，让他们能够因此生命得到了鼓励，而能够得到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也会跟我们说，你信耶稣啊，你看过他，或者是我要相信的话呢，我一定要见过我才可以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呢，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说到的是，他让一些人看见。在我们知道在保罗那里他描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整章啊。
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那里我们看见保罗描述了耶稣他复活之后他的显现。那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
又显给十二门徒看，
后来一直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莫老也显给我看，我如同到达晨曦而 们真的是看见了保罗他在这里讲到了耶稣在当时为了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缘故，他亲自的复活了之后显现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个别在升天之前那段时间个别的显现了给这么多的人看，而这一群人当保罗写哥林多这一书信的时候还有一半的人呢都还活着的，但是都还活着的，但是到今天到福音传到了现在的时候2000年以后了，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都是还没见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是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还没信还没看见就信的人。神知道在当时他需要帮助这一群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看见这复活的主，然后把他们的见证把他们的信心来传递下去。而接下来的我们这一些每一个人都是蒙神的恩典蒙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能够虽然不是肉眼看见，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复活，已经看见这复活的主了。耶稣基督他的爱就因为看见我们不同的需要，就因为愿意来帮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他选择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妇女来显现，他选择像这一批第一世纪的使徒门徒们显现，而到今天我们因为这些圣徒们他们的笃信他们的传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我们今天是何等蒙福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这复活大能的主。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听到一些调侃基督徒的一些话，那曾经呢有一个人呢就写着一句话，就说你们有人见过耶稣的话呢来告诉我，我就给你100万块钱。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心里呢就有一点不服气的呢就回了他一句，就说有人如果见过孔子的话呢我就给你1亿块钱。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要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证实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的话，那是那真的是我们知道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也听过有人呢他就在想着说他想要创造出一个很让别人能够跟随的一个信仰然后他就问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下一个最后一章你们可以看一下，最后一章，就当时呢有一个人呢他就很想就问了当时法国的一个外交官这个人的名字呢已经写在上面翻译的奇奇怪怪所以呢他就跟他说呢他就问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才能够叫人来跟随我呢，然后这一位外交官呢就跟他说我建议你想办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呢你一定要保证呢能够在第三天复活。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自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过来的话，那或许 水准。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唯独基督教有复活节，唯独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降生，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复活，你复活了之后更不厌其烦的来见你那些软弱不信的门徒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没有嫌弃过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爱，明白你的爱，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去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生命的改变，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复活大能的更新，以至于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不一样，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你。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复活的主日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带着从你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和生命力，与你一起同行，在这世界上为你来做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